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这一次的祷告，我们用悟性，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理智，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虔诚的祷告。请我们大家再一次的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你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恩典，因为今天是你所赐福的第七日，安息圣日。我们弟兄姐妹用一个虔诚安静的心，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借由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真理当中能够得着属灵中的安息。主，我们都知道，在你对我们世人的怜悯跟拯救当中，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跟圣经的体会，我们完全的明白你给我们这份丰厚的礼物，也让我们的人生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跟意义。主，我们都知道，从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中，你就默默地来关心我们，你甚至亲自以你所拣选的百姓有一个良性美好有带有丰富恩典跟真理的造就，你以他们立约留下永恒的记号，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个约能够了解你的慈爱，也了解你坚定的救恩。在我们这一次所分享的选民历史当中的恩约与教训当中，我们再次的了解你是爱我们的，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借由耶稣基督的降生，借由你生命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成就成为儿女的身份，也因着圣灵的领受跟凭据，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有指望的，我们心中是有忍耐跟安慰的，因为你是这位使人盼望使人有忍耐安慰的神。那我们今天在安息圣日的聚会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就好像来到一个可躺卧的青草地上，就好像来到可喝水的溪水边，让我们能够尽情的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聚会之前，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愿神带领。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今天是神赐福的安息圣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虔诚的感恩，我们一起播出宝贵而且是信心恩典的时间一起来聚会，来谨守安息圣日。我们也从我们历次数场的安息圣日当中，我们领受了安息圣日原来它是从神而来，使我们心灵得着安息，让我们得到满足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圣经里面所定下的安息日，也就是在诫命当中所讲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对我们来讲，对主耶稣所诠释的，在圣灵中所给我们的，就是恩典的安息日。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起享受从神来的恩典，也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聚会当中所分享的道理，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得造就。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分享神与百姓所立下的恩约讲到这个叫做祭司之约。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从背景当中，我们慢慢来体会约的形成以及祭司之约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做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小谕对当时的摩西来讲是一份的感动，也是一份的荣耀。因为之前的以色列百姓，我们从整个历史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他们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民族，因为他要面临了很多的苦工，他们这个民族的命脉可能即将毁于一旦。 所以面临的像咸来般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神的出现，神的垂听，神的拯救，对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当然这个恩典也是来自神的拣选，也来自对约的信实，对约的承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中，他特别说他们已经来到的这个西乃山的山下。那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没有写西乃山，他写何烈山。有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地理当中呢，我们会说为什么又说西乃山，又为什么又说何烈山。原来如果我们从整个地理上来讲，是一个西奈半岛，而这个半岛有一个山脉，我们称为西乃山的山脉，所以有时候简称西乃山，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山脉所组成的。那么在这个西乃山的山脉，在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叫做何烈山。所以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都用概称的方式统称它叫做西乃山的山下。如果用精准一点的话，就像生命记所记载的何烈山。那么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已经来到西乃山或是何烈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就特别来告诉摩西一句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叮咛，它是一种提醒，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鞭策。在这个十九章的第五节里面，他说，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里面呢，忽然间讲了一句话，神的话，而这个话呢，就等同一个约。但是这个约到底是指的什么？那么这个约呢，就是后来从二十章之后，神与摩西之间在山上对话的时候，神用他的荣耀的指头，权柄的指头，在石板上所刻下的十条诫命。而这个诫命我们昨天分享的，这就是西乃之约，我们可以简称它是律法之约。而这个律法呢，它的含义就是属于训诲的，它是指引的，也就借着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来指引我们，来训诲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眼中和他所指和他旨意的圣洁的百姓。所以这个叫做律法的意思。所以西乃之约呢，就在那边定的这么一个完备的一个律法。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一个背景式的一个说明。所以他说，只要我们遵守我的约呢，那么我们就是在神的眼中成为尊贵的，也就是万民之中专属于神的子民。而这个子民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族是神所拣选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或是他们的群体，他们的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就是祭司的国度。因着祭司的国度，在祭司的教导当中，他们明白神的约，能够在这个教导当中得着了训诲指引，也就因而立法而得着好处之后，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时候呢，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仰或是国度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在祭司这个职分身上。这是神亲自跟摩西所讲，你这个百姓是属我的，但是我的百姓是以祭司的国度为主。而因为这国度的落实跟这国度的一个推动，让所有的百姓在神的眼中都是圣洁的国民。所以祭司呢，在当时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的脉络来看看，这个祭司如果他能够尊重他的职分，成为一个称职的祭司的话，这个国家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国家，这些国家就逐渐强盛，神的圣名、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那么假设这时候的祭司渎职了，祭司不尽当尽的本分，这时候呢，因为祭司松散了，祭司渎职之后，百姓渐渐流失，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因为没有从神而来的知识，也没有办法在整个灵性当中得到任何的一个教导，所以在流失乃至于俗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灵性堕落了，他们被异教的一些信仰所影响了，最后就交给这些外族人，也交给外邦人，也借由外邦人来管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从整个历史的脉络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了，祭司在当时的角色来讲， 不单是维系整个信仰的命脉，也是延续了我们今天在救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因为祭司的存在，不但让他的百姓能够得到眷全，对于未来的耶稣基督的一个降生，尤其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第一个来宣告耶稣降生的一个使命跟恩典的，就是撒加利亚。所以我们看出祭司在整个神的拣选跟神的一个职分当中，他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重要。那么在整个祭司的这个形成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与当时的祭司立下在职分上使命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定，而这个祭司之约呢，是一个叫做平安之约。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民数记，我们请看民数记的25章，我们请看民数记的25章，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这里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带领当中，他们已经击败了亚门人啊，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跟巴山人的王已经打败他们，所以在神的眷顾跟大能当中，这些百姓呢，他们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巴勒，这个巴勒呢，他特别重金聘请了有一个啊异教的先知啊，哦，叫做巴兰。巴勒呢，聘请了巴兰来咒诅眼中的这个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有神大能的护庇，因此即使这个巴兰呢，在整个祭坛当中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在神的干预、神的影响当中呢，每一次的咒诅都转化成每一次的祝福。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巴勒呢，非常的不高兴，你巴兰怎么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呢，我们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事实上25章里面这个情节的内容啊，是那个巴兰先知所设计出来的。所以在民数记的31章16节特别说这是巴兰的计谋，而这个巴兰计谋他所定下的或是所设计的影响百姓犯罪的，后来在历史上我们通称叫做皮尔的事件。而在皮尔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被迷惑了，掉入在这样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导致神愤怒了。那么神就借由瘟疫来刑罚他们，但是瘟疫的终止、瘟疫的结束是来自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祭司，我们称他叫做菲尼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民数记的25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以摩押女子的行乞的淫乱了，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来献祭，那么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影响以色列百姓信仰里面让我们感觉很遗憾的一个记载。当然这个记载呢，可以跟当初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山下，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西乃山的山下，也就是3个月之后他们在那边安营，这么安营之后呢，摩西就上山跟神见面来领受他的律法，那么在山上也长达了大概有40天的时间。可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亚伦的无知、亚伦的渎职，然后呢把埃及设产的那个牛犊用金饰的方式，用金的方式、黄金的方式把它打造成为金牛犊，然后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这何等的亵渎神啊！所以在那边跳起舞来，在那边献祭，因此神愤怒了。后来呢，摩西下山以后要求当时的利未人佩戴的刀把那些人杀了。这件事情之后，那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 又再度发生。在信仰的冲击当中，我们看到他多无知多脆弱啊。而在这个事迹当中呢，祭司的出现稳定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也祭司的出现再次来告诉我们，淫乱的祭拜偶像是神眼中为恶的，是神发怒的。所以后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说，这叫做可憎的事啊。那么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呢，有一句话他这样记载，我们看民数记的25章，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民数记25章的第10节，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呢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啊，我将我平安的约呢来赐给他，这个约呢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啊，因为他有神，因为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实体的事件，也就是皮尔的这个淫乱的事件当中，神愤怒了，因此瘟疫临到当时的这些行淫的、对神不忠而且败坏的人。当然这个当中呢，不是只有一般平凡百姓。那么我们从这个25章的这个14节，他能够来补述来补充这个25章第6节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中有一个族长，他的家属呢，他们公然公开来行淫，来跟这个异教呢在那边膜拜，这是一个惹神愤怒的一件事情。因此神呢就瘟疫让他们受这样的苦难，然后呢在这个腓尼哈的这个一枪的当中，就把那公开行淫的这个人把他刺死之后呢，神就让这个瘟疫停了下来。所以后来的统计呢，这次行淫的悖逆神的这些人，受到这个瘟疫之灾、瘟疫刑罚的，总共大概有24000人。而这24000人是在这个淫乱的拜偶像的当中受神的管教。但是呢，终止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腓尼哈这位祭司，他有神祭血的心呢。所谓祭血的心，就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是很排斥的，有点愤怒的。也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愤慨的心，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绝对不行。所以有一个坚定的，有带有一种易怒的，而且很坚决的说，你绝对不行。因此，在这种分别为圣、祭血的心的情况下，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看到那领导者，居然做这件神眼中发怒可憎的事情。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这个腓尼哈的一枪啊，来告诉所有人，你们错了。神愤怒了，神的瘟疫来到的，也因为这样让百姓能够醒悟了过来。而瘟疫的终止，神就告诉了那个腓尼哈，赏赐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而这个约不单临到他，也要临到他的子子孙孙，也就是祭司的家族。而这个约呢，在我们所看的民数记25章的12节说，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你。所以后来呢，我们可以说神设立的祭祀制度要让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在这个祭祀的制度当中，神又特别跟祭司立下一个约，这个约就来自于腓尼哈所领受的，就是平安之约。所以后来我们在马拉基书当中，我们再次来看到马拉基先知呢，对当时祭司再次的告诉你们，告诉他们，你们是祭司啊，有尊贵的职分，有神给你们生命跟平安之约啊，因此你们要尊重神给你们的职分，善尽你的工作啊，好好的来牧羊，代表百姓来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马拉基先知也特别引用，也重述了神的信实，就是要给祭司的平安之约。那么这个平安之约是什么意思？平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说平安啊平安，所以平安呢变成一个顺口溜，平安呢变成一个平常的问候语。但是平安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 当初的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去来查考的时候，哎，感觉到平安这个词是非常丰富的，充满了恩典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它在平安当中呢，是给我们满足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呢是心满意足。人生当中如果有一个满足真好，口渴了喝一杯水，哎呀好好哦，这叫满足。我饿了呢，吃了一顿饭以后摸摸肚子啊，满足了。所以人生当中的平安就是那个满足了。只要我们能够满足，人生就是平安的。那么满足之后呢，还有什么意义呢？叫做什么？叫做和睦，和睦或是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呢，让我们没有敌人，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安逸平稳的环境，让我们心呢是平静安稳，让我们走到哪里没有恐惧，我们走到哪里没有惊慌，我心始终是心静如水，而且是安稳的。所以这个叫做平静安稳。所以我们能够心满意足又平静安稳，这就是一个平安的内涵。那么今天透过了祭司在菲尼哈的身上，在你菲尼哈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看到了平安就是心满意足，平安就是平静安稳，这就是平安之约。所以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脉络这样慢慢去了解之后，这个菲尼哈，这个祭司之约，这个平安之约，对于当时的祭司在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神圣。所以我们如果光就整个旧约历史来看，祭司呢，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律法的守护者，而且是律法的教导者。所以神对于这个祭司的一个要求，甚至相对于他的一个处分的方式，比一般的百姓呢，感觉上严厉了许多。为什么？因为祭司他是整部律法的诫命的一个维护跟教导者，因为这本律法是由祭司来查考，祭司来教导，祭司的来要求。好比说我们今天要献祭，今天你献祭的时候来到祭司的面前，那么来到祭司面前，那祭司呢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要求，要求来献祭的人，你的手一定要按在这个牲口的头上一起来献祭。献祭完以后呢，不是说你再见了挥挥手再见了，不是啊，还要做什么？还要教导律法，还要教导律法。如果属于节期性的群众式的，最后呢祭司还要公开来的做祝谢，来祝福大家，愿神与你们同在，愿神赐福于你们了。所以祭司呢在神的角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律法的守护者，律法的教导者。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看到曾经有非常多的祭司，他们违背了对一个律法的一个坚持跟应有那种纯正的态度，他们做错了，他们无知了，那么神的刑罚就会临到。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的32章，32章的28节，出埃及记32章的28节，说立位的子孙呢，叫做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呢，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你们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里讲到就是西乃山之下，亚伦得狮子之后所形成的牛犊这样一个崇拜，所以神愤怒呢，摩西把原来的石板砸碎了，下完山以后就要求了当时的利未人腰部带着刀，对那些抵挡悖逆神的就这么一个祭血的心把他们杀了。所以这时候的利未是代表什么？当然就是祭司的身份，但是他又代表了什么？他就是神立法神约的一个维护者，也就是要维护，如果你违背，那由他们来出面，在当时就被杀了百姓，有这么多人，3000人。 所以在这个祭司的这个族系当中，他们有肩负了这样一个维护律法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同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请看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利未记第十章的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在盛上火，加上炉，在耶和华面前来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在那个当下，有摩西，也有亚伦，还有这些祭司们，他们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但是其中有两个人是亚伦的儿子，叫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自己的香炉当中呢，盛上了火，加上了香。在旧约制度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祭坛，还有香坛，这是一个祭司这个圣殿里面必要的，但是它又带有属灵意义的一个两个祭坛。那么就个别性来讲呢，这祭司呢，他的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香坛，然后呢，咱们甩呀甩呀，这就叫香坛。所以每一个祭司手上都有一个香坛。那么香坛这个香呢，要产生这个它的功能，它必须要有那个香，还有火在里面。所以当时的这个祭司呢，他就要准备这个工作来进行他对神的侍奉。可是这时候圣经说，他各拿了自己的香炉，但香炉呢盛上了火之后呢，又加上了香，也就是说你有香了吗？火再进来，在燃烧当中才能够散发出它的香味。但火从哪里来啊？ 火要从哪里来？那后来圣经说他们献上燔火，这个燔是什么？平缓的燔，一般的意思说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事实上这个火要从哪里来呢？我们在利未记的第九章的二十四节，或是在利未记的十六章的十二节，他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火要从哪里来。这个火就从祭坛那边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九章的二十四节，他说有火呢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那么在坛上呢烧尽了燔祭和脂油，就从神那边降下火，直接把祭坛的祭物烧了。因此这个火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火呢就变成我们所讲的火种。你今天的香炉，你的火，你要拿上火，就从这个香炉从这个祭坛把这个火呢引过到你的香炉来，所以火就烧了你的香，你就可以来做一些祭祀上的侍奉。但是这个拿达亚比户，他并不是从这边取出从神而来的火，是自备自己用的，因为这样他就被神所管教，死在当场。我们讶异，为什么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的确是有这么严重，因为这是祭司的职分，祭司一点都不能含糊，一点也不能迷糊。从神而来的就是从神而来的，你就是从神所降下来这个火引来做你香炉当中的火，你不要再自备，你不要多此一举，你不要自以为是。所以祭司在神的作为跟管教当中，他是一个真理的维护者。因此如果说你有渎职的现象，神就直接来做一些管教。所以我们从这个亚伦的后裔看到了，在大卫时期我们更看到一件让我们感觉很讶异的地方。他们是这么乐意，他们是这么尽心，但是为什么会这个下场呢？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来看历代志上，我们请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的十三章，我们请看历代志上的十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九节，历代志上十三章的第九节，第九节说，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呀，也就是说牛在某件事情上面吓坏了， 吓到了，因为吓呢，所以脚步就不稳了。那个时候呢，祭司乌撒就伸手呢来扶住这个约柜啊。为什么这时候伸手扶住约柜？因为约柜就放在这个新车上面，牛车上面。也就是在第七节说呢，他们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面，就放在车，这个车是牛在拉的，所以约柜呢就这样拉，这个拉叫什么？轻松嘛，对不对？轻松啊，短距离还可以，远距离怎么办？你要扛啊，累死了，也很麻烦。再放在牛的上面，一部车拉了，到了目的地，再把它哦扛下来，这不是很方便吗？应该很自然了吧？用体贴人性来讲，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看到乌撒一摸了这个约柜的时候，要扶住约柜，免得因为牛尸体的，恐怕这个约柜呢可能也就要掉下去了。这么一扶，这个扶好像很正当了嘛，这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么扶居然让乌撒被神击杀了，被神击杀，我们很讶异，这样也被击杀。可是我们想想看，在整个运约柜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何等的虔诚啊！我们圣经在这个十三章的第八节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的面前啊，用琴啊、瑟、鼓啊、锣鼓、号在那边作业，而且极力的跳舞歌唱，也就是尽心尽力的来爱神、来荣耀神，所以一起欢呼迎接神进入回到自己预备的地方。这么一个虔诚，这么大的百姓一起的欢呼，可是呢，尽管你有这个心，你愿意的，大家高兴的，大家在好像要荣耀神的，可是你这个过程里面已经违背了神在祭司在立位人原先的规定。那规定是什么？是要扛着，祭司是要用扛着的，也就是约柜要扛在肩上，或是端提着，叫进什么？进这个会幕，进到圣殿的地方，所以是用扛的啊，用扛的。那今天呢，你是用什么方式？你用牛车，那这样是不是符合这个规范呢？所以祭司在这个当中，很抱歉，你违背了神所吩咐的。你祭司本来就是要教导的，一丝不苟、一句一话都不能更改的人，你今天在顺从人意、满足自己的情况下，你改了，你违背了，你做了，因此神就借由这个牛的尸体来击打乌撒。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我们更加清楚祭司的职分是何等的尊贵跟荣耀啊！它关系的律法的维持、律法的保护、律法的教导。那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我们请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我的民啊，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去绝了去掉了知识，我也必去掉了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然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是责备祭司吗？百姓之所以无知识而灭亡，原因在哪里？百姓因为无知识而去掉了律法，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你祭司不尽责。因着你祭司不尽责，那你要相对的面临同样的灾难，你要跟百姓一起承受最终的咒诅也好，最终的管教。所以后来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灭亡，乃至以后南国的灭亡，我们感受祭司失职了。我们在历代志当中呢，历代志上，在这个第六章的十五节，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历代志的第六章这一章里面是在讲到立位人的这个家谱。当他们写到立位人的家谱，这个写不是当下写的，是个回顾的角度在写的。当他们以这个血脉的角度来回顾这个立位支派的发展的时候，他不是强调代代相传，他不强调谁生谁谁谁，不是在这个名字而已，他也做一些补述，做一些强调跟说明，其中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六章， 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哈，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十四节，十四节说亚撒利亚生这个希莱亚，希莱亚生亚撒达，这是代代相传最典型的一个家谱的一个记载的方式。但是在十五节呢，他就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述，也就是后来的一位先知，也是一个文士，这个人叫做以斯拉，在回顾历史重整这个家谱的时候，就把这段事情把它加进去了。他说，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十五节，当耶和华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了犹大跟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个耶撒达也被掳去了，一起被带走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皮之不存啊，毛之将覆，毛之焉覆。你皮都没有，你毛要放在哪里？你果都没有，你祭司要做什么？你百姓被掳，你也被抓了嘛，所以你荣耀的尊贵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用一个非常比较不卫生的话说，粪啊，你们就跟粪一样。粪是很难听的，不洁净的，我们就是想说把它离得远远的，那你们跟这个一样了。所以祭司的职分，他是在维系着神的立法，他不但是维系了信仰的发展，他更是律法的一个保护者、宣扬者。所以这个叫做祭司的国度，才能够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上，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叫什么？我们是在君王旁边的，在基督旁边的，叫做君尊的祭司。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唯有你们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句话的背景，这句话的含义，跟神跟摩西在这个西乃山在跟他对话的时候，神的小谕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话语里面的背景相当的相似啊。但是不但是相似，它的内涵更充实，它所孕育蕴藏的，我们说蕴底呢非常浑厚，因为它带有属灵的生命。他说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拣选之后呢，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赦罪，我们在圣灵更新之后，我们成为新人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们活出神的形象了。但是我们在属灵的职分是什么？你我都是祭司啊，所以你是祭司，我也是祭司，我们大家都是君尊的祭司，在荣耀神旁边那位侍奉神的祭司。那我们属灵上这个祭司，那么对照于旧约时期那个属于肉体条例的祭司来讲，他们当尽的本分，应付的责任，相对也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属灵祭司，我理所当然我也要来维护律法，我也要来教导律法，因为这关乎的信仰生命的传承，也关乎这国度荣耀的发展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用一个相对式的一个勉励来讲，古时候的祭司他要尽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那今天我们也要做到。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到这样的属灵的祭司，成为一个称职的君尊的祭司呢？首先我们要像祭司一样，成为一个代求的祭司啊。什么叫代求？代求呢，就是替你来求啊。所以祭司呢，原本就是一个中保的意思。什么叫中保？就是神与人之间那个中间者，那个中间者叫中保。所以祭司本质就是中保，他来传达神的旨意，来教导神的命令，百姓借由献祭来感恩，来祈求，来赎罪。所以中间这个角色，这个中保角色就是祭司。而那个祭司呢，在整个侍奉的行为当中，他常常要做代求者的角色。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节期，圣经中的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要为他本人、他的本族、他所有的百姓 要再来一次的献上赎罪祭，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为所有人来献祭，而那个献祭就是一个代求者的角色。所以祭司本身就是个代求者，那我们今天呢属于的祭司，所以我们固然要体会到这个要点，一定要代求。那怎么代求呢？我们说了律法的总纲啊，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就基督嘛，就是爱嘛。那既然爱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用基督舍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成为我们爱心的代求者。所以你是祭司，那你一定要成为爱心的代求者。所以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非常多的使徒啊，精彩在勉励我们要为人代求，为他的信仰啊，为他的灵性来代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雅各书的第二章。啊，对不起啊，我们翻第四章好了。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六节啊，第四章的十六节。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讲说我们彼此的认罪，这个认罪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彼此要承认我们很多的不足，我们很多的亏欠，或许在人质之间一种矛盾，一种互惠产生一些嫌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团契当中，我们不是单单的指责你错了，你有罪。我们一般来讲都有一个叫防卫机转，很自然的说你错了，都是你，都是你，这个是亚当以来的人性，都是你，都是你，把责任往外推，忽然间好像衬托自己是公义一样。但是当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嫌隙，我们不单要彼此认罪，但认罪之后我们不再讲责任的归属，我们讲的是代求，代求神啊赦免他啦，神啊赦免他，不是神啊你责备他，神啊你管教他，神啊你要给他什么样重重的刑罚。这个代求是爱的代求，是怜悯的代求，像基督挽回祭的代求。所以古时候的祭司他要扮演代求者，今天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基督的爱，舍己的爱，挽回祭的爱，为我们弟兄姐妹来代求。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常的来检讨自己，我们要为人代求。在代求当中呢，神怜悯他了，神赦罪了，神的灵与他同在了，他灵性更新了，他有属灵的圣灵的果子，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啊，他就是你的属灵的同伴啊，他可能变成一个什么你的至交属灵的好朋友，从仇敌变成一个属灵的同伴。那为什么你不代求？你一定要学习世人的那种恶恶相报，你错我要让你受到一定的惩罚。所以我们看到爱心的祭司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爱心来代求。所以呢，祭司之约就是平安之约，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得着所谓的心满意足，平静安稳。这时候你是个祭司，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要有爱心的代求，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的平安之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既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来祈求。在这个书信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求啊，只要求，我们凭信心的求，而这个求的当中一定会得着。就像主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说，你们过去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但从今以后你要奉我的名来求，求必能够得着，而得着必定是满足的。所以只要你有信心来求，一定得着满足啊，而这个满足就得着平安了。所以我们为人祷告，用祭司之约为人祷告，让这个祷告的当中代求的对象呢，能够得着平安，得着满足。那么这里又说呢，这时候你看到了，你看到弟兄有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这个死是什么？也就断绝与神在救赎之后重生之后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就像这个石亭之灾一样，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些可憎的事，就是理所当然的致死与神关系断绝的。好，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软弱了，你看到软弱不是说让他看到他的软弱就放任他任凭他，好像一个人呢，他慢慢走走到血奶的旁边，已经接近血奶了，你还弱好像没有事一样，若无其事的在那边插着腰带挺着腰在那边看，这个人快死了，快到腰带了快到那个血奶了，快了，快到血奶了，你只是观望，你都没有做任何的任何的事情，没有说危险了，不要去啊，不要去，你都没有说这句话，你就任凭他。但是我们是一个爱的代求者，我们要说快啊快啊，不行啊不行啊，所以在还没到一个临界点，还没到边缘之前呢，你就要做积极的牧羊，是积极的牧羊，而不是犯罪之后的脱罪的一些像律师的辩护一样，你要在积极的带领，不要让耶稣的赎罪祭受到亵渎啊，不要重钉十字架。所以还没来临到这个血奶致死之前，你就要积极的牧羊，也就是说你要像一个祭司一样，像主耶稣一样成为大祭司，不断的为他代求。难道我们不相信圣灵的感动吗？难道我们不相信神的智慧跟作为吗？我们相信，凭信心为他代求，圣灵的感动，圣灵引领，让他也可能像一个原来逼迫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扫罗，他醒悟过来了，成为福音工人保罗。我们要相信神啊！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他有灵性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为他代祷代求，这就是积极牧羊。所以保罗又说呢，有致已死的罪已经是发生了，而且是结果犯了，这时候怎么办？你求，这是神的主权呢，那这部分我们先不谈。我是什么？在还没发生之前，就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祭司当尽的本分。所以这个就是爱心啊，这个、就是基督啊，这个才是真理的爱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爱心的代求者。我们要成为什么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理的维护者。什么叫真理的维护者？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不改变的，神的话绝对不会改变，神的话如果会随着时空随着环境改变，那这个神不是全知的神。我们人呢，往往用相对的角度来看神的绝对，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软弱来看到自己的全能，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意念呢来看到神的全知。那事实上呢，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在神观里面讲到神的时候，神是什么？神是永恒的现在，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是这样，永恒的现在，我们神所讲的话就是安定在天，从来没有改变。因此神借由当时的使徒把全备的福音来传扬出去的时候，是来自耶稣亲自所设立亲自所示范的，而这个构成了今天的前辈福音，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所讲的生命之道、得救之道。如果这些我们做任意的更改，或是把它否定的，以人的方式来调整的，好比说明明是无效饼，有人说叫无教饼，明明是无效饼，圣经很明确嘛，除孝节开始嘛，所以绝对无效，无效饼。再来说我们同龄主耶稣的肉，同领主耶稣的血，这个同领是一个团契，但是只有一块啊。所以当我们注谢是这一块，给大家一起来领受。这无效饼圣经这么明确，你拿一个苏打饼干什么？苏打饼跟无效饼，难道时代进步了所以用无效饼？哪天时代进步会用什么饼呢？但圣经的确跟你讲这样嘛，圣经说是葡萄汁，你怎么会变成葡萄酒呢？这很讶异，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这样说，这是一次交付啊，一次就完成，而这个完成是由耶稣一次来成全的。因此耶稣成全了，在交付给使徒，使徒根据这样的规模，也就是一个章程来传扬出去啊。所以保罗说这个成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可以改吗？我们不能改啊。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他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啊，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我们看提多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提多书的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哈。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而这传扬的责任呢，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们。现在呢，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儿子的。好，这里讲到这个提多，他已经领受了共信之道，而共信之道是当时的工人跟提多之间在信仰中的一个确信，一个相信。所以从亘古以前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今天借由耶稣成全了，门徒传扬了，今天交托在他们的身上，提多领受了，因此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呢？共信之道。那么这个共信之道的坚持，共信之道的态度，就维系在祭司的身份上面。所以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将这纯正的教训呢来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君尊的祭司，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有一种感动，我们有一个荣耀感，我们也使命感出现了。原来在神给选民的历代的恩约当中，借由祭司之约，也就腓尼哈的一枪，他具体落实的平安之约，而这个约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像祭司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爱心的代求者，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成为一个真理的代求者。我们要从所领受一次交付这个共信之道、生命之道这样全备的福音，我们代代相传，而且是纯纯正正的这样延续下去，让我们的道理能够让普天下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安息的上午的聚会能够再一次的分享了解祭司之约。那我们也求主帮助，透过祭司之约能够了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当然呢，祭司之约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有关系侍奉上的，好比说先道也好，牧养也好，它有一些细节性的一些勉励。那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因故，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唱诗。我们现在来唱赞美诗342首。我们请唱赞美诗342首。